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
嗨，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第463集节目的播出，我是即将与您道别的主凡。记得以前每一集主凡主持的节目，在一开始都会很开心的和我们所有心灵游牧民族朋友们打招呼问候，说声又见面了。但从下个星期开始呢，主凡将短暂的暂时离开心灵游牧民族的行列，短暂与您告别，而由可爱的小丽莎继续为您服务哦，请一定要继续支持我们的心灵游牧民族。至于主凡呢，我仍将会默默地关怀我们所有的心灵游牧民族朋友。在世上虽然我们都有短暂的离别，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我们必定会再度相聚的。
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
点播一首你知道吗，送给所有我最亲爱的心灵游牧民族朋友，作为主凡爱的叮咛，希望所有的人都了解来自耶稣的这份爱，重新回到耶稣的怀抱，重新体会这份爱。音乐过后，我们即将进行生活咖啡馆，继续前两个星期加拿大的生命教育巡礼这个话题，请您千万不要走开哦。现在就让我们借着你知道吗这首福音诗歌美丽的音符，重新的来体会来自耶稣的这份爱哦。
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哦，
希望你能懂，
希望你明白，
回到他的怀抱，重新体会这份爱，希望你能懂。在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
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哦哦，
希望你能懂，希望你明白，怀抱重新体会这份爱，希望你能懂，希望你明白，回到他的怀抱，回到他的爱。
你知道吗？在这互不相干的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希望你能懂，希望你明白，回到他的怀抱，重新体会这份爱。真的希望你能懂，真的希望你明白，回到神的怀抱，回到神的爱。
世界里有个人深深地爱着你，哦，你了解吗？为了爱牺牲自己生命，难道这就是你的回应？哦，
出繁忙，卸下疲累，无需理会外在的压力，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让自己漫步在云端之上。香醇浓郁的滋味，生活咖啡馆，用心调味，与您共享。
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单元，在今天的生活咖啡馆里头，主凡来到了我们位于台北石牌这个地区的七里岸，对不对？
对。
OK， 那主凡采访的是我们心灵游牧民族的老朋友，我们听众朋友非常喜欢那个来宾朱仲辉。我们请朱仲辉 Daniel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主凡好，以及心灵的游牧民族各位的听众朋友们空中好，很高兴又和你们见面了。
好，那么Daniel 呢，如果忠实的听众朋友前两集都有收听我们节目，就知道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 Daniel 给我们介绍了加拿大的生命教育 FLE 的课程，包括它的缘起，它跟台湾的一个背景的不同，然后他们在30多年这个 FLE 的背景中历史发展中他们有完善的一个规划，或者是他们的课程内容，那包括说它从涵盖了从我们从父母的在产前的教育，一直到人的一生甚至到中年老年的各种生命中会遇到的课题，他们都有完善的一种课程规划。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想 Daniel 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曾经参与过生命教育这种活动的课程当中一些有趣的事情，对不对？Daniel， 你之前在加拿大自己是担任就是在政府的卫生单位担任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嘛？那其实也有外出去巡回的生命教育的一种活动课程讲座，也有去参与过。
有
大概是有5年的时间吧，
差不多
哈。那像你在这些巡回的生命教育的一些讲座或课程当中，你们有设计哪些活动？然后参与过怎么样的一个一些活动的设计？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事情呢？
我有两个组别，一个是学校的同学，而且是偏年纪轻的，大概在12、13左右的这段年纪，要刚刚跨入青春期的这些孩子。那另外一个组别是做中年的，而且我专门做男人的哈。那我先讲一讲学校的同学的部分，就是那个是学校跟我们做合作，因为学校就是说知道了我们在平常的这个心理咨商治疗上面，等于对整个社区、对整个这个附近的社会的这些同学们做了很大的帮助跟影响，那学校会主动跟我们的机构做联系。那联系之后呢，他们发现说其实有一些的学校里面也不算是问题的孩子，就是说他想要让整个学生全面的去接触这样的课程，那么学校就跟我们主动联系了。联系之后呢，就安排我们去提供提案，就是说我们打算要怎么样去进行。那于是我们就设计了几个单元，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先有活动游戏进入，因为活动跟游戏其实同时可以观察小朋友的互动跟他们人际之间的这个社交的能力。我们从设计活动之后，然后一直进入到我们一对一的对谈，然后一直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谈所以我们去设计大概6节的课程，然后跟国小学生的这个老师来做合作。那这是我以前接触过的几个类似的案子，都是跟学校做合作的。那我记得蛮深刻的是当中其中有一次，因为我们是做课程设计的人，那我们去执行跟做一个督导，然后我们自己上一些比较专业的课程，可是我们同时间也很想要训练年轻的这些大哥大姐也能够出来，就是热忱的奉献跟带领这些小朋友，所以我们给他们做一些职前的一些提醒那他们只是做一个义务性的，而且是暂时的。那我们从当中再去发现说，这一些的大哥大姐里面有哪一些人其实真的有这个潜能，然后什么我们才会去鼓励他往这个家庭生命教育里面的课程再去 走下去，所谓走下去就是去拿一些证照，然后往这个方向再去发展哈。所以我们在做整个这个规划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大哥大姐。那很好玩的就是那一次接触到的我们曾经有一次就接触到一个团体。那个学校的学生呢，一般来说都算蛮 OK 的，蛮 OK 就是说他们的配合度都蛮高。那其中只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13岁左右，一个男生。他很好玩，是因为在那一节课里面，我们是在做美术创作哈、嗯，就是说我们、
哦、所以你们在课程中可能连美术创作这样的活动都会设计，
因为我们是从专业角度出发，就是说从美术创作里面，你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孩子他心理的发展，因为12、13岁的孩子，他其实不一定有那个字句去表达他的感觉跟他的情绪跟他的不满，我们都不太容易知道。加上如果他在12岁之前，他如果语言上面的发展又没有说非常的健全的话，他可能能够表达智慧就更少。所以通常年轻一点的小朋友，这些孩子我们会鼓励用这个美术创作。所以呢，他在我们在那一次的那个活动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有一个男生，他大概12、13岁。那我们做这个美术的创作呢，其实是从他们的身上去看到他们心中所想到、所想要发泄的东西，是很有趣的。我们发了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报纸，包括树枝，包括石头，包括粘土，包括纸张，各种你想得到的东西，我们通通丢在地上。那我们丢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让他们自己来捡。那题目很简单，就是你随便做，你做什么都可以，你就做一个东西出来。那所有的材料就是在地上，那你自己去捡。所以我们也要观察他从他座位的椅子上走到地上去拿的这一段的过程，跟他的动作，跟他跟其他小朋友的互动，我们从这边就要开始观察了。 OK， 那么他去捡了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观察他捡了什么，然后他是不是回到他的座位，还是他在当场蹲在地上就坐起来，我们都要去观察
啊。这也有差别吗？
当然有差别咯，
心机要很重。
然后那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真的很好玩哦，他是一个很可爱，应该算蛮帅的，因为已经13岁了，一个男孩子。那他就用粘土捏好了之后，那个老师，这个大哥大姐就来跟我讲说，怎么办？怎么办？他做了一个裸女，
啊哈，
然后
用报纸跟树，
他只有用那个粘土
，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裸女，然后呢，他们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其他小朋友都已经在看了，在发现了，怎么办？怎么办？就很紧张。那时候我就说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觉得不妥当的话，我们可以先叫他过来，就是在另外一边，就是老师的桌子这一边，我们可以看看他在做什么这样子。那因为那个大哥大姐呢就蛮紧张的，所以好像当场就责备他、嗯、那一责备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就本来不知道的人就统统知道了。那他们就交头接耳，就说啊，你看他做那个啊什么什么羞羞脸啊，不好意思啊什么的哦、嗯、那这个小朋友非常的酷哦，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辩解，然后他也没有就是应对他们嘲笑他的东西都没有，他就这样冷冷的看着他们。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哎，他蛮特别的，蛮特别，所以我就请他过来，我就说你要不要告诉我，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他就觉得说，他觉得这样很好看。那原来就是说他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呢，他的父母亲收集的版画啊，都是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觉得这就是一个艺术。那他要去表达的其实是要表达父母的东西，因为父母都不在家。父母都不在家，可是他用一个父母收集的东西要去投射我想要告诉你父母的事情，这很有意思哦。可是大哥大姐因为就是斥责了他，那么就教训了他，然后他其实也就是心里面很不满，觉得说你为什么这样子骂我什么的，然后 从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是一个蛮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说我会发现在一个热诚的生命教育的这个大哥大姐在处理一个当场的这种危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需要有他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在里面，跟他所受的训练去做第一步的处理，不然的话其实是勾起大哥大姐他自身的价值跟一度伤害的东西会跟着带出来。比如说大哥大姐可能在很小的时候，他可能画了一些不雅的图片，可能被家长被老师处罚过，那这样的一个创伤可能在里面，那他当时可能也不了解为什么他会画出一些不雅的图片出来，他不晓得，那他只记得就是我是这样被处罚的，所以当今天我看到有人他做出一些不雅的雕像或是一个粘土的创作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用同样的
方式来
对
待
他，对待他。对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集曾经提到的说，这是一度伤害的。
对，就是生命教育的工作者本身也要留意，就是对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又对自己造成了一度伤害跟二度伤害的东西。
因为假如我处理的不好的话，我可能把这两个这个大哥大姐叫过来训一顿，那可能对大哥大姐就是二度的伤害，因为他也没解决掉。另外一个我提到的是我带过中年男子的这个团体，也是很有意思。那这个团体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有需要，那个时候啊，我们觉得说我们对整个亚洲就是东方的男士们，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卷调查，那我们发现说普遍来说就是这一代的中年男士呢，东方的中年男士的压力其实都非常的大，然后要进入到所谓的忧郁啊，跟一种压抑的情节的那种几率都蛮高的，所以我们就蛮想要整个先办一场就是有关于中年男子的这个生命教育的课程。就我们开始招生的时候，我记得很好玩，就是都没有人报名，就报名的是我的老板。我老板来报名，因为我的老板跟我说，哎呀，好像那个什么，
他是故意给你捧场，
对对对，他来捧场，他说好像报名率不高哈，那这样你怎么开呢？那我先那个叫什么抛砖引玉哈，我先来这个示范一下，就是你告诉大家已经有人报名了这样子哈。那后来我们把时间延后了一些，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如期的开班，因为真的收不到学生，后来我们就再一次的告诉大家那个我们借着媒体，然后我们借着一些社区的活动去做一些宣传，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有需要，就还不错。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收到大概20个左右的东方男士，年龄。
其实因为东方的男生实在是真的不会习惯去求助，或是把自己
不出来的，
对啊，他不习惯把自己的心事讲出来的，
不出来的，很难的。后来我们其实收到大概20个左右，其实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因为呢，我们就是后来用个案的方式，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北投区的这个心理咨商师，你手下的个案有3个男士有状况，那么规定他们一定要来这样子，就是有点强迫半强迫式的让他们参加，然后可能在另外一区的心理咨商师也跟我们做联系，我们叫他把那2个也送过来，就这样加加凑凑大概我们有20个人左右。所以呢，当时开班的第一天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说这20个左右的东方男士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进来的，然后他们在第一堂课里面的时候，就是完全是用一种防卫的心态，就是你不要想从我这边套出任何的小秘密。 非常的这个严阵以待。那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们除了我自己本身之外，我再去请专家来帮我们做生命教育的上课哈。那所以在做连续一共十堂课，没有想到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大概进入到第中期的时候，大概第五堂课的时候，每一堂课是一个半小时，大概到第五堂课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些中年的男士已经有眼泪了。倒不是我们一定要看到他的眼泪，而是说他们已经可以很放心的去真情表露自己曾经有过的成长，跟说跟他现在目前所承受的压力。那我觉得说那一些东西是在整个所谓的家庭生命教育里面，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跟很长远的东西，因为他透过一次这样十节课的课程，然后他真的去认识到说，原来我其实可以过得更好。好，原来生命是这么的美好。那么他把这些东西透过了一个专业的生命工作者，用专业知识也好，用一个热忱的生命力也好，去感染了对方，然后在一个小团体里面，二十个人的团体里面，他们彼此互相去感染生命的成长，原来有这么辛苦的过程，可是原来其实也有它很甜美的部分。好，我们叫他们去省思这些东西。那我发现那一次我印象也很深刻，所以就是跟大家提到说，曾经有过带小朋友的，那也有跟中年男士的这个接触的机会。
所以非常有趣哦。尤其像第一个讲到，像一般人看到那个小朋友，他爱画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东西啊，可能一般就是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些投入生命教育的大哥哥大姐姐，可能会就像刚才 Daniel 讲的，会有那些反应哦，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斥责啊，或者觉得以为他是调皮还是怎么样，
故意挑衅你。
不过以 Daniel 就是受过专业训练，就会看得出来，也许他背后有他特别的地方去把他引导出来。不过我倒是蛮惊讶，你们连这些小朋友他们在活动的时候，他是直接拿了素材就当地在开始创作，还是他把东西拿走了之后再开始创作，连这个都有代表不同的意义吗？
有的，因为如果小朋友他会从他自己的位置上去拿一个东西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你可以想见他的家庭教育是比较严谨的
哦，
就是他是一个有责任的孩子，因为他的家庭教育背景告诉他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所以他的那个界限会画得很清楚。那这类的孩子你要注意看他们的情绪压力会比较大
哦，
因为他被约束的很多
哦。
那孩子其实是最自然表达的，就是我走到哪玩到哪，那玩到哪丢到哪，
那才是正常的反应，是不是？
就是小孩子的天性哈。那他是后来被塑造，那其实塑造有他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规范他，他可以真的就照你的模式去成长。可是相对的，他有一个好的行为模式，同时他有承受比较多的压力情绪
哦。所以如果是当地拿着素材就作画的是比较 OK 吗？
就是他都会有两面的东西，他 OK，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松散的人格，然后他可能是不屑他人彼此的关系的一个人，他很自我，
有可能，
所以他都会有两面的东西存在。那我们要怎么去切入这样？
很有趣。
寂寞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但爱却不拒绝你。
无论谁愿意刻到主面前，寂寞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他却不拒绝你。基督，
耶稣，
救主，
耶稣，
一直破碎的心，
基督，耶稣，
救主，
耶稣，
一直破碎的心，
基督，耶稣，
救主，
耶稣，
一直破碎的心，他赐你平安。
无论谁愿意刻到主面前，寂寞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他绝不拒绝你。
无论谁愿意刻到主面前，寂寞伤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活咖啡馆单元。在今天的生活咖啡馆里头，我们邀请到的是 Daniel 朱仲辉，跟我们分享生命教育系列的加拿大生命教育介绍第三集咯。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Daniel 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他之前在加拿大参与生命教育的这个活动课程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发现说你们在实施这生命教育的团体里头它是非常活的，就是说你可能还可能通过譬如说像美术的方式，或者说各种活动的设计来去达到你们生命教育的教学的目标，
是
这样子齁。
我们蛮多素材的，
好
那我们甚至会用团体活动的方式来看一下小朋友彼此竞争的那个情况，然后谁是不喜欢在团体当中的，那谁是会有leader 的这个领袖的这种角色，然后我们才去从当中去跟他聊，那甚至于可以看出说他真的有这方面的潜能。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鼓励这些小朋友，
从小朋友时代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特质。
我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生命教育课程的时候，他画了一只恐龙给我，然后画的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他只有十岁，他把那个恐龙的眉毛、眼睛，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眉毛，我只是觉得非常的详细，一只好完整的恐龙，他画了送给我，然后他说因为他很喜欢我，那他觉得他把他画的最好的东西送给我，其实我很小心的保存，可是我看到那张恐龙的画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没有特别的高兴。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那只恐龙画的太详细了，然后我会想到说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他的观察这么的细微，然后他可以这么详细的把一个比例也好大小尺寸都画得这么淋漓尽致的一个小朋友，他背后所承受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会想到这边，那我之所以我没有特别的喜乐，是因为我觉得十岁是一个快乐的童年，可是他已经有办法画成这样子。那后来我真正的按照我的猜测再去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会发现他是来自一个离异的家庭，他父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那他后来的妈妈对他很不好，那他常常会没有饭吃，可是他因为他会画画，他把他的情感投射在图画里面，那可是你就会发现他的图画竟然可以这么的详细，这么的漂亮，那我反而没有那么的高兴，是因为我会同情了，我的心情会觉得说小朋友你承受的压力真的蛮大的。
好可爱哦。所以 Daniel
你从图画
哇，你们真的很专业，从图画都可以去分辨。那你们怎么去看这小孩子他有领导特质？
你可以从一个团体游戏里面，你就会发现有人喜欢发号施令，
是有发会喜欢发号施令，表示他
有这个特质咯、哦、而且他会怎么去说服别人听他讲话？我看过一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差不多八岁左右哦，然后他是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一开口讲话呢，就是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说我们要怎么怎么做呢，我们就会比较怎么怎么样，
嗯，
很清楚的。那像这种逻辑，在这么小的小孩子也不太容易会出现，他等于表达能力已经很强、
嗯、
那她是一个女孩子，可能有提早一点点语言的发展能力、
嗯、
可是她的那个领导作风，当她的小组有一个人甚至是比较大的孩子比较落后，比如说十岁的孩子，她才八岁、
嗯、
十岁的孩子就是不是很想玩，这样她会去让她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好玩、
嗯、
然后她愿意去再去试一试看加入他们，他有这个能
力，哇、哦、那真的还会说服，所以果然八岁就有看得出来有领导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欸、我应该真的鼓励他往这个就是政治家也好还是什么，只要能够领导的，我相信是他会很优秀
这样子、哦
嗯
哦、
我有另外一个同学，他也是画图的，然后他后来他的妈妈跟我讲说，他妈妈唯一的希望是他能够进哈佛大学、
嗯、
我心里在想说他才十岁、哦
嗯、
你已经想到哈佛大学去了、
嗯、
那未来的十年你要怎么逼他、
嗯、
可是我从他的身上是看到他有艺术的天分、
嗯、
因为他非常的会捏黏土、
嗯、
那他的每一个黏土真的有模有样，而且才十岁的孩子真的非常的有创意，他跟刚才我提的那个恐龙的小孩不一样，他不是细微到，他完全是创意、
嗯、
因为他弄了一个东西之后，我只是觉得很美，可是我看不出来是什么、
嗯、
可见是不细微的、
嗯、
那他可以告诉我说诶他本来想到的是什么、
嗯、
那我就觉得太棒了哈、哦！我当时想说这个孩子太棒，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他的妈妈沟通、
哦、
因为他的妈妈叫我不要让他发展这个，要一直的挫败他，他只要做那个黏土你就跟他说很丑丑的难看死了、
啊、
我把你弄坏掉、
哦、
你呢就是好好的去读数学英文正班的正科的科目这样子。那后来我
所以你真的照他妈妈期待说你做得好丑这样，
哪里可能Daniel 还是 Daniel 的，
因为 Daniel 就私底下偷偷的跟着小朋友说啊，你做的很棒，是这样吗？
我当然也不是去制造那个冲突感哈，那我就直接找那个小孩，我就说，你对这个上面的感觉是什么？你在做的时候的感觉？他说他很快乐，
嗯，
所以我知道说他可以在这边投入、
嗯。
那我就问他，那当你写数学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快要痛苦死了，
嗯，
所以我让他自己去找到自己的感觉很重要，嗯、让他自己去发现，而不是我去告诉他说你丑还是你美，
嗯哼，
好，我让他自己发现之后，我就说，那某某同学，你这些感觉，你快乐跟痛苦死了，有曾经告诉妈妈吗？
嗯哼，
他说没有，
嗯哼，
我跟他说，你觉得我安排妈妈跟你见面，你在我的面前，我帮你，你在我的面前跟妈妈讲这句话，你觉得有没有困难？
嗯哼，
他犹豫了很久，那我说。你认识我了，我会在你们的中间。小孩子很好玩，因为他看我是一个大人，
嗯，
那妈妈也是一个大人，那他是一个弱小弱势的团体，
嗯，
就是说他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可是现在当有第二个大人站在他的旁边让他说话的时候，而且是借着他自己的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棒的治疗，就是说他有勇气去面对眼前的这个挑战，可是你旁边要支持他，你不能讲到一半的时候你转移阵地站在妈妈那边说，哎呀妈妈说的对，如果是这样这个小孩子终身会受挫，
嗯哼，
他再也不相信大人的话，
嗯哼，
所以我跟他说，你认识我哦，因为我们上过很多课了，我就说你觉得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在你的旁边，可是你要说话，
嗯哼，
他后来真的答应我，哎，他是一个真的很优秀的孩子，嗯，因为他真的有那个勇气，十岁的孩子。后来我就安排妈妈跟他见面，然后我就说妈妈，小朋友有一些话今天想要跟你讲，可是妈妈你要先答应我，不论你听到的东西是你要的或是你不要的，在这里在家里你都不能够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表达你的情绪，
嗯哼，
我要先告诉他，那我说你要答应我，我才让他讲出他心里的话，这样子。
你当着小孩子面前这样说吗？
没有，我要在他还没来之前，
嗯，
我要先跟妈妈预备这一段的东西，一直到我确定妈妈会答应我， 我才安排他见面，这样子。后来两边都答应了，就我们就开始进行。小孩子真的告诉他说，妈妈，我在这个做粘土的时候我非常的快乐，可是当我要写数学的时候我非常的痛苦。然后这个妈妈就问他，因为我有先教妈妈，妈妈就问他说，那可是数学不能不学啊，因为他才十岁。然后他就说，我会学，可是我没有办法100分。那妈妈说，那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后来一直跟着我成长哈、后来到大概7-8年左右，他已经17-18岁了。你知道他的作品哦，在加拿大温哥华各大的那个美术展览已经开始展出了哦。那时候他才17岁。那他已经进到那个就是很棒的那个美术馆去陈列他的粘土作品。那他妈妈真的也因为曾经7年前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妈妈真的也算是很开通的一个母亲，让他去发展，所以他现在以他的孩子为荣。就是在那个时刻，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一个生命教育课程里面，其实你可以帮助很多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
所以你们的生命教育不只是消极的一些疾病的防治，心理疾病的防治或偏差行为的防治，你们还非常积极耶，甚至积极的帮助儿童去发展他的自我潜能哈，找出他生命快乐的一些元素哈。
我们一看到就要讲了。所以你真的其实要有专业的东西在里面，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加倍的有意义。
非常有趣。那我们既然听到 Daniel 在这个生命教育工作啊这种辅导的行列，就是有这么多的让我们听觉得啧啧称奇的一些经验哦，那 Daniel 你自己呢，你自己会有在工作中碰到二度创伤啊，需要你的生命自己需要求助去寻找力量的一种时候吗？
我觉得有耶，因为在这么长的职场生涯里面，我们每一天几乎是都在见人，都在跟人谈话，听人的故事。那我之前有跟主凡提过，就是说很多的故事其实会勾起我们很多类似童年的情景，或是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哈。那些东西假如是一些伤痛的东西，其实会勾起我们很多再一次的一种回忆跟伤痛，假如那是负面的话。那我自己觉得说有曾经经历过，就是当我的这个病人他告诉我的时候，说他曾经遭遇到的种种的经历，那我会去联想。那当我联想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我背后的信仰，因为我的信仰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是因为我接触到神，我曾经碰过神，我现在也碰到神，所以说神是那个最原始的一个爱的源头。那我觉得今天很多的生命的过程里面的一些伤痛跟缺失跟不足跟缺憾，其实都是因为爱不足，爱不够。那一些爱不足爱不够或是爱太多没有恰到好处的爱，都会造成一个人的负担跟一个伤痛。那这些东西只有从爱，既然是爱的问题，要从爱去解决。所以我会想到说，我最大的优势是因为我有信仰，因为我碰过神，我接触过神，神是爱。那个爱的源头曾经浇灌过我，曾经帮助过我，曾经抚平过我经历负面的伤痛的东西。可是当我再一次去听到我的病人跟我诉说一些不愉快的经历的时候，勾起了我曾经有过的回忆的时候，那么我再一次的去寻找这个爱的源头，就是从信仰，从神这边重新再去得到力量。二就是我会去思想说我多么的感谢，因为我不需要像对面的这个人一样这么的伤痛，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伤痛，可是我的伤痛在若干年前因为神的介入，因为神的帮助，已经帮我抚平了这个创伤。所以我会听到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的时候，我会反而生出更感谢的那颗心，觉得说我是一个何等幸运的人，我今天可以碰到神，然后神也愿意抚平我在经历上的伤痛，然后带我走出来，甚至于带我走到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咨商师，然后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在散播一个生命， 因为透过我的专业，然后透过我的热忱，我能够把我自己所经历到从神那边领受到的生命力量源源不断的这个源头，能够在我的职场上面去接触跟触碰每一颗受伤过的心灵这样子。那些不论是孩子或是一个成年的中年男子，当我们去触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会同时在心里面去感受到那个生命里面的一个力量。那个是我们做生命工作者一个我觉得最有成就跟最大期许的地方，就是凡是来到我们面前的人，他们触碰到我们，他们同时看见了我们背后的那个力量，就是神，觉得那个很重要。
所以Daniel 像在做这个生命教育或心理治疗的工作，就是把生命的能量或生命的力量再传递出去，帮助其他的人。那 Daniel 刚刚自己分享到说，因为你自己本身过去的经验，所以是信仰跟神曾经抚平过你自己的伤痛，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验，那在你工作的时候，碰到可能会碰到一度或二度伤害的时候，会说在一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一些个案上，也许会让我们回想到我们自己过去的伤痛经验的时候，也许想法就不同，会想到说感谢我有神可以依靠，所以我现在已经不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这样子。
我跟你讲很有意思哦，在我的心理諮商里面我其实我的专业是告诉我是没有信仰的东西的，
对，
心理治疗是
对啊，是不谈宗教的吗？
那我跟你讲，因为我经历生命，我看过生命，那我觉得说有时候人的生命真的会走到尽头，就是说他真的会无能为力再走下去。在我很多的个案里面，我去发现到其实真的有许多的案子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环境，那他甚至也没有那个力量去走出来，真的。那你只会看到一宗很令人心酸的故事一幕一幕的发生下去。那当你自己身为一个帮助者，一个生命传递者，你发现你也无能为力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我最后会泯灭我的良心，把那个圣经翻过来，就是不再看那个，把我的良心盖过来。我的良心是什么呢？是因为我是一个专业的心理諮商师，其实我不能谈信仰。可是我把我的良心盖住了，就是我告诉他你找神，我告诉他你的问题我真的帮不了你，可是有一个人可以帮你，你找神，你找耶稣。我做过几次这样的案子，那个都是我把我的良心泯灭的时候。
其实也是你把，我觉得应该也是说你把你的良心掀起来的时候吧。
我很挣扎在这边，
对不 对？因为其实在你生命的深处，你知道说其实神才是我们人就是生命的问题的终结，就是说他可以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的一些创伤或问题去处理掉的一个真正力量的来源，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它所赋予的。可是因为我们受到专业的训练，反而让我们就是说就是避掉信仰的这一面这样。可是在你碰到真的是棘手，你觉得你不可能，人的角度来讲人不可能提供你帮助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你良心真正掀起来的时候。
那
直接跟他说你去找神这样。
其实是真的，因为我真的发现再也走不下去了。那我觉得除了神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让他重新见到光明，那我真的会告诉他这只有去碰到神这样子。那其实同时间我的挣扎是他其实可以去告我，因为我们全部都有那个道德合约，就是我如果在我的一个小时的諮商过程当中我谈到信仰的话，其实我可以失去我的工作。所以我很挣扎，但是我是一个经历生命跟经历信仰的人。我发现背后的那个信仰的力量真是太伟大了。当一个人走不下去的时候，真的他碰到了神，他真的会发现重新有了力量。所以我要告诉他你只好去找神，然后我会去跟我的老板报备。
所以你冒着
失去工作的
失业的危险，所以你冒着风险，然后去跟他讲一个你真的是生命的 真实的经验，而且是深刻体会这样。然后你跟你的老板报备之后，再报备说，嗯，我有跟他。
我告诉他说，嗯，这个 case 真的做不下去了。我会先问他，如果是你怎么做？嗯、那他会想很久，我就说是不是做不下去了？那我不介绍他神，我介绍谁啊？我没有人可以再介绍了、啊嗯。所以我通常其实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从事一个家庭生命教育工作的人。其实他会有他最后不够的地方，因为我们一直在传递所谓的生命教育，那我们一直传递出去不是只有嘻嘻哈哈的游戏，或是带他们去哪边摘果子采樱桃而已，在那些背后他还是要回到他现实的生活里面去，他同时要再去面对他的父母，他的环境，他的家人，他的同学，那当他走不出来的时候，谁可以帮助他？所以我觉得我们传递生命的人，我们可以设计很棒的课程，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的演讲，我们可以让他们的问卷写得很漂亮，让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成功的演讲师，成功的治疗师，之后呢，他的生命还是自己要去走，他还是要自己去面对，当他关起门来的时候，当他自己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他去思想我是谁，我要往哪里去的时候，谁可以给他这个答案？没有人了。假如他身边有一个随时跟他同在的耶稣，我相信你给了他一条真正的道路，给了他一个真正的生命，那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我刚才所说的，嗯，我们在一个课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不足，我们怎么去引导他，去帮助他，去启发他而已，而是让他在往后的数十年的生命里面，他真的去碰到神，甚至于他可以因为这样的触碰，而把他自己丰富的生命再传给下一个人，甚至下一代。我觉得这个是最经典最棒的地方。
嗯哼，嗯哼，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Daniel 的分享哦。好，那如果说就要以 Daniel 算是一个、很有热忱的心理辅导的人员，又是生命教育工作者的话呢，那据您刚刚说法，就是说像您自己本身觉得提供生命能量来源其实来自于神，那这样的话，那人有问题就直接去找神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你们这些生命教育工作者？
嗯，其实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说，就好比我们也一直以来我们所知道的一个逻辑，说我们要让一个人吃鱼，不如教他怎么去钓鱼。那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妙，也很好，是因为我会把它联想到一个生命工作者他的角色跟他所扮演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说，你说给他鱼吃不如叫他去钓鱼，那我们直接叫他去钓鱼，假如他对钓鱼完全没有兴趣呢，那他也不想要知道鱼在哪里，他甚至不吃鱼、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不是就也很白白的浪费了，因为对方根本没有这个兴趣。我反而会想一个生命工作教育生命工作者的工作的角色是，我们先把一个美味热腾腾好吃的鱼先端给他们吃，那我们就是这个厨师，我们把这个好吃的鱼端给他们吃的时候，当他们品尝过了，他们觉得这个真的好吃，这个鱼也很棒，在哪里呢？他们开始兴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指点的那些人，我们就告诉他，我带你去看，我带你去钓，然后我教你钓，那下一次呢，你自己就会来到这边咯，你自己就来到这边钓鱼，你自己就可以享受这些美食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中间介绍的人，我们把人经过一个生命教育的课程的包装，我们把这个鱼端上桌让他去尝试，然后当他试过了之后，他可以选择，他试过了，他觉得太棒了，他要去找在哪里，我们要带他去，我们要让他明白那个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说，生命教育工作者一个蛮重要的角色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在我们背后那个浩瀚伟大的那个力量，那个神的源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取代。我们是100个专家也没有办法取代，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人就有它的极限。可是我们可以煮鱼啊，我们可以把那些鱼 怎么样包装，怎么样做得好，就好像我们包装这个课程，我们怎么用专业来吸引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人。你看到我们的身上有这个生命力的时候，你会问我，你的生命力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会告诉你，你跟我去看，我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源头，我带你去看到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你直接来找他。我觉得这是生命教育工作者很大的目标跟期许哦。
好，那这是今天 Daniel 一个自己曾经是生命教育工作者的一个立场呢，跟我们分享说，其实在他背后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力量，一个活水的源头哦，就是来自于神，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那如果您想认识这位支撑 Daniel 他从事这么内耗，这么容易就是耗损能量的这种生命工作，这位支持他哦，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哦，然后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的这位神的话呢，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如果您喜欢我们这三集的节目卡带，关于 Daniel 介绍的加拿大的生命教育课程 FLE 课程，您有兴趣想要收藏的话，也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节目卡带。来信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传真号码04-2436968，著名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哦。我非常谢谢 Daniel， 希望以后 Daniel 有机会再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做其他更有趣的一些题目的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主凡。Thank you.